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早。恭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蒙恩。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话说有一只小象，从小呢就被主人用绳子绑在一根木柱上面，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只小象变成一只大象，力气非常的强壮。但是很奇怪的，这只大象依然每一天习惯性的环绕着这个木柱在团团转，他从来没有想到说他要挣脱这条小绳子。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为什么这只大象有这么大的力气不愿意去挣脱那个这个一根小柱子呢？原来这只大象它是心被捆绑住了，它的心被捆绑住了，它已经习惯这种的约束，它的思想早已经认定生活就是这样了。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三条无形的绳子把我们捆绑着，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已经习惯了，已经麻木了，以致我们活得很不自由，我们活得好累好累啊。这三条无形的绳子捆绑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所以在这个新年的当中，让我们彼此的勉励，让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这三条绳子是什么绳子。第一条绳子也许是物质上的执着，物质上的执着。所谓的执着是什么呢？也就是把有限短暂的事物我们看得太过太过的重，就是没有它好像我们活不下去这样。我们也希望说尽量在这个短暂有限的物质的生活当中抓到一些的东西，可是物质是会改变的。当我们把太多的精神、太多的时间、才干放在物质的追求上面的时候，到头来却是亏损啊。对物质的执着就带来了痛苦，也很多时候带来心灵上的虚空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有一天我们都会失去的。许多人以为说有钱万事通，但是随着局势的转变，随着经济衰退，股市跌落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才恍然大悟，才突然的想到说啊，原来世间真是无常啊。在这个拜金主义的世界里面，往往金钱、房屋、汽车、名牌跟珠光宝气就成为我们成功人士的一种的标志，对不对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经常看到一个手表的广告，就是这个 Rolex 手表的广告。这个 Rolex 中文翻译成什么呢？劳力士手表。哇，这个手表这个里面还有这个战士在里面，哇，这个戴起来呢真是威风十足啊。所以呢，有一次我还记得我的朋友的父亲就告诉我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手表呢中文翻译成劳力士吗？我说我不知道啊。哎，他说这个手表呢要劳力才能够赚取过来的啊。所以呢，劳力士的广告经常就是用那些啊高尔夫的球星啊这一些明星啊来为他们拍广告，对不对？ Rolex， 这个 Rolex 就是代表名气，代表这个物质上的富裕。今天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追求很多东西啊。有人说我们在追求五个 C 啊，可能现在加了六个 C 了啊。五个 C 是什么 C 呢？啊，第一就是 cash，就是现金，你有多少的现金就代表你多成功，有了现金你就好的 credit history， 你就有 credit card， 对不对？你的 credit card 越多的话呢，你的这个越高的话越好，对不对？越好啊 credit card。 然后呢 condominium， 对不对？啊，你一个很好的 full service 的 condominium 啊， 这个很好的，还有什么名车，对不对 ？car 啊，还有一个好的 career 啊 ，career， 你的这个 career 是什么样的？很好啊，这个五个 C， 现在人家都说我们要加多一个 C 呀、啊。现在在东南亚的地方呢，很多说这个第六个 C 是 concubine， 你有没有包二奶？你包二奶，你就又包两个、三个，你就是很成功的人。所以六个 C， 哎，但是呢，我们却忽略了另外两个 C 啊，什么 C 呢？第一个 C， 另外一个 C， 第七个 C 是 coffin， 棺木。很多时候追求这六个 C， 追求到了之后，就要面对死亡啊，就要放在一个棺材里面啊。这个广东人说四块半啊，就是四块半个板啊，我们说六个板也可以，就是。有一天我们的灵魂的去处去了哪里呢？我们不知道。诶，这六个 C 似乎没有给我们有什么样的盼望，但是有第七个 C 是更重要的，就是 Christ， 基督。今天我们所追求的到头来都是一个空，但是唯有追求基督乃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目标啊。我们错误的把短暂会朽坏的物质当作我们唯一追求的目标，以致到我们的灵命就奄奄一息了。当我们追求得到物质的时候呢，同时候也牺牲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啊，也失去了属灵许多的福分，失去了神的祝福，甚至连健康也失去啊。许多基督徒我们都经历到，当所追求到的物质得到了之后，却没有真正的享有其中的满足感啊。这也是提醒我们说，原来拥有一个东西跟享有其实是两回事啊。我们有没有想过呢？你拥有很多，但是你没有办法去享受它。我们要去应付每一天的生活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享受真正上帝所给我们的福气啊，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的勉励，抓物质不抓住神的祝福，只抓了一个空。传道书里面也已经强调，当你追求物质财富为目标的人，到头来却是虚空，却是捕风啊。世界的事物就好像井水一样，打了又打，喝了又喝，终究都不能够满足我们。但是唯有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活水，喝了之后永远不会再渴，并且要成为生命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源啊，滋涌到永生啊。各位弟兄姐妹，忘本是基督徒的老毛病啊。我们经常忘记天父所赐给我们的活水，我们却执着于生活当中的井水啊。这好像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位浪子，他生活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里面，可是他却选择说要爸爸立刻把这个财产就分给他，然后他出去外面花天酒地，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啊。但是当钱财花光之后，他恍然大悟说，哎呦，原来我在父亲的家里面还有这么多的东西啊，不行不行，我要悔改，我要起来回到我的父亲家里面去，就算成为我父亲的仆人，我也心甘情愿，我也知道我的生活好过过在外面这边流荡啊，对不对？以色列人也是忘本的一个民族，他们情愿离弃了活水泉源，为自己造出一个破裂能朽坏的这个不能存水的一个池啊。在耶利米书的第二章第十三节，让我们看见这个事情。他们情愿放弃永生的道路，情愿放弃敬畏耶和华，情愿为自己来造一个破裂不堪、存不了水的池啊。老底家的教会也一样，老底家的教会关心的是物质跟财物，却忘了主自己，甚至把他撇在门外。所以主耶稣在基督徒的心门外一直叩门，说你愿不愿意开门，再一次的恢复跟主耶稣基督的团契，再次的恢复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新年的时候彼此的勉励，彼此的提醒，我们不要再被世界的东西弄瞎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我们不要再执着于世间的有限能朽坏的物质。主耶稣在跟撒玛利亚人，让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过程当中，主耶稣开导这位妇人看到活水的重要性啊。今天的经文是取自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七到四十二节。我们来看一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十节，主耶稣怎么样开导这位妇人看到说活水的重要性。主耶稣对他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已经求他，他必早把活水赐给你了。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也提醒我们，我们真正要执着的而不是物质上的东西，乃是属灵层面的东西。属灵层面的东西是什么呢？也就是爱主、遵行主的话语，这就是属灵层面的东西。因为主的话是永生之道，主的话是活水泉源，主的话是通往永恒的唯一的道路啊。在于今生，主的话必定能引导你走在人生正确的道路上面。主的道叫我们得到安慰，爱慕他话语的人，我们有丰盛的平安，什么都没办法绊倒他们。主的道能帮助人得力，能够胜过一切的逼迫。王明道先生，他最初被下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受到逼迫的时候，他做了这样的见证。他说那个时候他没有圣经，没有圣经，那个时候他彷徨无助，他不晓得说到底怎么办，他就跪下来祷告，求上帝帮助他，给他有力量。后来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就提醒他，米迦书第七章第六到第九节，米迦书的第七章第六到第九节。因为他经常背圣经，把圣经都背下来了，所以呢，圣灵呢就借着这个机会，借着米迦书的第七章第六到第九节呢，就提醒他了。说到什么呢？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与婆婆作对，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至于我，我却要仰望耶和华，我要等候那拯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因我的遭遇而高兴，我虽然跌倒了却必起来，我虽然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必做我的光，我要担当耶和华的愤怒，因为我得罪了他，直到他判断我的案件，为我主持公道，他必把我领出来到光明中去，我就得见他的公义。各位弟兄姐妹，上帝的话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上帝的话帮助王明道先生在这个逼迫的时候，他能够从苦难的当中能够仍然仰望上帝，乃是因为神的话在他的心里面产生的作用。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追求物质多过追求属灵上的东西呢？我们应该回过来，我们应该回转过来，我们应该多多的追求属灵上的东西，以直到将来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将来我们面对人生的一些挑战的时候，上帝的话就能够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弟兄姐妹，爱主、遵行主的话，就是与他同行，在他里面我们有无限的平安跟喜乐，也有永远的满足啊！所以我们不应该对短暂的物质的生活太过执着，就在这个世人沉迷在这种物质中醉生梦死的时候，天父要我们清醒过来，天父要提醒我们，我们要重新领悟到、觉悟到永恒的事情比短暂的事情更为重要。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十八节就说，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恒的。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有什么东西我们看不见却是永恒的呢？人的灵魂的宝贵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了物质上的东西，上帝乃是要我们用我们物质的东西来帮助别人，来帮助把这个福音能够传开，以知道人的灵魂能够得救，这是最重要的。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把我们这个捆绑着我们的一条绳子把它解放吧，把它释放吧，让我们不注重在物质上的东西，让我们把眼睛盯在属灵上的东西。第二方面，第二条绳子我们要挣断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思想上的成见。所谓成见，就是抱着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以自己的判断为标准去断定是非善恶。有成见的人永远看不清楚真相，就好像庄子在这个《齐物论》所说的，庄子说，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总是故意把白的看成黑的，把黑的故意看成白的。举个例子吧，某一个人发现自己所种的玫瑰花，在花园里面所种的玫瑰花不见了，就怀疑说肯定是邻居捡的。于是呢，每一次邻居出来的时候呢，哇，他都觉得说这个邻居好像一个贼。后来才发现说，哎呦，原来是自己的孩子啊，把玫瑰花捡了送给女朋友啦，而并不是邻居捡走啦。从那一天开始，他不再认为邻居像贼啦。由此可见，成见往往不知不觉的在左右我们的思想啊，阻拦我们对事物的一些真相的看法。撒玛利亚妇人也一样，你看她一开始就存着成见来对待耶稣了。她对耶稣说什么？第九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九节，她对耶稣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这就是民族文化的偏见。因着这种思想上的成见，也直接了形成他对宗教信仰一种狭义的观念。所以他在二十节他也说，他说我们的祖先在这个山上敬拜神，而你们却说敬拜的地方必须在耶路撒冷。其实他万万没有想到说，这位跟他谈话的向他要水喝的人，竟然是他已经期待已经等待许久的弥赛亚。主耶稣从头到末了就刻意的要突破这个种族的界限，主耶稣主动的来找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与他交谈。主耶稣并没有采取高姿态或者种族的优越感来对待他。这个与撒玛利亚妇人所持有的成见，就是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啊。哦，弟兄姐妹，人跟人之间的交往，我们必须挣断成见的困锁，我们必须破除成见才能够进一步的沟通，我们必须要破除成见才能够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啊。成见深的人没有办法对事情的真相看得很清楚，看得彻透。成见你看使犹太人对主的认识有了盲点啊。你看一看在马可福音的六章三节，那些犹太人对主耶稣说什么啊？他说，诶，这不是那个木匠吗？诶，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哥哥吗？诶，他还有个妹妹呢，他的妹妹们也不在我们这里吗？也不是在我们这边吗？他们就厌弃耶稣。你看成见，成见使拿但业以一个轻视的口吻说什么？嗨，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成见使耶路撒冷的教会 不愿意进一步的把福音管传到其他的民族的中间去，以致到当时的领袖们不得不召开第一次的会议，商讨犹太人跟外邦人如何在福音上合作的问题呀、啊。哦，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只有破除成见，彼得跟约翰才破天荒的到撒玛利亚去为信主的撒玛利亚人祷告，以致到他们领受圣灵啊，并且彼得也愿意把福音传给哥尼流的一家人。成见今天在教会当中也少不了，在教会当中有不少的信徒们，我们都一样的犯上了成见的毛病，甚至有时候连领袖同工们也是这样，魔鬼千方百计的将各种的成见放在长职同工之间，将各种的成见放在信徒跟信徒之间，使我们不知不觉的活在成见的当中，没有办法在主里面坦诚的沟通，没有办法用爱心说诚实话，没有办法保守合一的心，甚至产生分裂。成见使我们在人际关系上宁愿自己孤立，而不愿意进一步的跟这位看不顺眼的人交往，或者是拒绝透露自己心中的意念，只是表面应付应付而已，只是说表面的话。唉，成见使我们满足于自己宗派的观念跟会谈的聚会的方式，把其他的宗派都看为次等的了。成见是我们存着看戏的态度心态去看教会的各种的活动，看看合不合自己的口味，讲员会不会讲道，聚会的气氛好不好。成见甚至使我们离开教会跌倒犯罪。问题是我们怎么样破除，怎么样争断自我的成见呢？主耶稣在这里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就是在23-24节里面有的，用心灵按真理，用心灵按真理。这里虽然是指到敬拜的态度，这里也是我们争断成见的方法，用心灵按真理来争断，来争断成见，也就是以一个信任单纯谦虚的心去看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并且扪心自问，圣经绝对的真理原则是什么，以真理来面对自己，以真理来对付自己的成见、啊、我们的天父不希望我们心中有任何复杂的意念，我们的天父要求我们返璞归真，真诚的相待，以爱心说诚实话，不是吗？我们刚刚思想过，这个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老子也曾经说过，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选，选之又选，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各位弟兄姐妹，要争断成见，另外一个方法，我们必须要亲自的找当事人，聆听了解对方的解释。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听，我们已经下了结论，许多时候我们没有跟这个人当面的谈，我们已经有结论了，许多时候我们聆听是听，但是没有听进去。哦，弟兄姐妹，不是的，箴言书的18:13说，不先聆听的就回答的，这就是他愚妄和羞辱。不先聆听就回答的，你不先听他讲，你已经下了 结论、哦、你就是这样，这个是愚妄人的做法，这个是羞辱的做法。但愿今年我们做有智慧的人，我们不要做愚妄的人，我们不要使神的名得到羞辱，我们不先对某个人某件事情就下了判断，就有了成见。 不是听 B 君说 C 君的坏话，不是完全的就相信了 B 君，对 C 君就有了成见了。如果这件事情跟你有关，你就要应该约 B 君跟 C 君当面的谈一谈，了解一下，不是为了看看谁对谁错，而是把问题找出来并且解决问题。好，以前我做错了，从今以后我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从今以后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来针对这个问题，不是争个你死我活，而并不是针对人，乃是针对事情。如果这件事情跟你无关，你就劝 B 跟 C 当面的谈，针对这个问题，而不是指责人。求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争断物质上的执着，让我们学习争断思想上成见的困锁。第三条捆绑我们的绳子，乃是心灵中的忧虑。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都曾经历过的，也许我们正在 面对的问题，忧虑 worry。 忧虑在这个圣经里面的原文的解释是什么呢？原文就是说 double minded， 就是三心两意的意思。 worry 在这个 Oxford 这个字典里面说，这个 worry 是什么呢？就好像一条的绳子捆绑着一个人的脖子，捆绑着他，令他不能够呼吸。 worry 忧虑跟焦虑是不同的， concern 是不同的。焦虑是当一个人面对外在的压力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啊。比如说父母亲突然间病倒了，住了医院，需要一笔钱来动手术，这个时候做儿女的如果在经济上负担不起的话，就会开始焦虑了。公司开始裁员，我是其中一个员工，我也会感到焦虑啊。适当的焦虑是好的，它会让我们预备自己，调整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智，发挥潜力，去面对各种的挑战，积极的想法去解决问题，这是好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过分的过度的焦虑，而没有想办法去应付面前的问题，这个焦虑久而久之之间就变成了难题，到了一个地步呢，就变成忧虑了。所谓的忧能伤人，愁能杀人，许多忧虑过度的人就好像屋子被摆蚂蚁啊，这个铸造的这些木头一样，忧虑盘踞在整个人的心头，渐渐的忧郁了，忧郁了 ，depression， 从 worry 到 depression， 什么也都不想做了。depression 是怎么样的 ？depression 这个忧郁症，他们说忧郁症是什么东西？这个定义就是 cease functioning， 就是不能够有任何的活动，就整天坐在那边呆呆的，什么东西都不想做了。整个人被消极的情绪支配了。撒玛利亚妇人这是长期处于这种焦虑的边缘，她有四方面的压力。第一方面的压力就是她的婚姻生活不美满，她嫁了再嫁，一共嫁了五次，而第六个还没有正式的结婚，只是同居而已，所以她就干脆对主耶稣说，哎，我没有丈夫。第二个问题在哪里呢？第二个压力在哪里呢？他的道德出了问题，他不能够克制情感上的渴望，随便就找个男人算了。第三个压力，他要面对的社会生活的压力，他的社会生活面临了危机，尤其是他一出门的时候，必定有不少的妇女对他议论纷纷，必定有不少的妇女指指点点，所以他没有朋友。难怪他不在早晨打水，他也不在黄昏打水，他在中午烈日当空的时候出来打水，唯一的是要避开别人 的眼光。第四，他的人生价值观没有定位，生活一旦失去了方向，也只有一天过一天。哦，这四方面的压力长期压在他的心中，渐渐成为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心灵深处解不开的结啊。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今天许多的人，我们都活在紧张不安忙碌这个状态的当中，加上工作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健康的压力、经济长期的这个折磨之下、折腾之下，导致到我们心灵的忧虑更加的深。心灵的忧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心灵的忧虑也是在于把我们的关心的焦点放错了，放错了一天，就是放在明天，明天。所以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忧虑我们很多时候就很担心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明天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很想伸手出去控制明天，我们要掌管我们的下一刻，但是没有办法，于是就成为了这种的忧虑。忧虑想动用一些不能够有效发挥的能源，因此就带来了疲劳 的感觉。忧虑是无形的杀手，是心灵中的困锁，是长久处于不安的状态所产生的反应。世界上的人怎么样来解决他们心中的忧虑呢？世界上的人基本用了四种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尽量追求物质的东西，购物，吃东西吃得饱饱的。有的人不能够吃东西，越来越瘦越来越瘦，有的人是越来越胖越来越胖，把自己麻醉沉迷于这些东西上，在物质上希望能够帮他们解决心灵里面的忧虑。有的人一天到晚叹息，想找人来倾诉，找这个找那个找那个，找来找去，希望说有人能够理解他。有的人过分的忧虑，晚上睡不着觉，需要长期的吃安眠药。有的却选择自杀，期望说能够解决一切的痛苦。现在在台湾、香港，许多的人因为忧虑的缘故而自杀。全球每一年自杀的人数有100多万，每半分钟、每30秒就有一个人自杀。这些方法都是消极的，不能够长久的化解难题呀。感谢主，圣经早已经有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处理忧虑呢？看看马太福音的6章34节的下半节，他说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怎么样呢？第一，要避免坐在那里什么事情都不做，避免坐在那一边纳闷。第二，把关心的焦点转移到今天应该做的任务上面去。怎么做呢？具体的来讲一讲。好，第一，为每一天定出工作的时间表，今天要做的事情你把它定下来。第二，依照天父所定的优先次序。我们可以想一想，天父的原则是什么？刚才也讲过了，爱神，遵行他的话，对不对？爱神爱人。你可以问问自己啊，我今天怎么样爱神？哦，也许我们先灵修祷告，先读经，爱神。第二，我们怎么样爱人呢？有没有人需要帮助的？有没有人需要我去关心的？我今天要关心两个人，我今天要关心一个人，我今天要为这个人祷告，我今天要去鼓励，写经文鼓励这个人，爱神爱人。第三方面，把计划交给神，并且承认说神有主权，随时修改我们的计划。也许你说我要关心某一个人，诶，但是那个人不在啊，打电话他也不在家，怎么办呢？去到他的家门 敲门他也不在家，怎么办？哎，也许神带了另外一个人来，需要你的鼓励。我们把这个计划交给神，承认他有主权，随时的修改我们的计划。第四，把当天的结果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第五，每天决定今天我可以完成的是哪几项事情。第六，当天无论感受怎么样，无论你感受的很不好，情绪很不好，但是当天我们要忠心的一件一件的完成这些任务，忠心一件一件的完成这个任务。各位弟兄姐妹，忧虑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从忧虑里面出来的，但是经过这样的锻炼，一个星期十天，两个星期，不久这个捆绑我们心灵中的忧虑就被挣脱，终于得到释放了。假如你有注意的话，你会发现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交谈的重点是在于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十四节。我们来看一看约翰福音的四章十四节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永流的泉源，直远到永生。这句话提醒我们什么呢？这句话提醒我们说，信主的人，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得到，能够找到真正的永恒的满足啊！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学习以永恒的价值观去面对有限的人生，以永恒的满足去透视这个短暂的世界，以永恒的归属去规划一切属世的一切的活动。我们的心灵如果没有永恒的观念作为根基的话，我们就会错执把短暂能朽坏的有限的事物当作成是绝对的了，以致我们忘了要去的目的地在哪里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让我们今年彼此的勉励，让我们今年重新的吃回永恒的信念，破除物质上的执着，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借着遵行上帝的话提升我们觉悟的心，破除思想上的成见，让我们恢复单纯的心，破除心灵中的忧患忧虑，存着平安的心。撒玛利亚妇人最终有没有挣断这三方面的捆绑呢？从他的三个反应我们可以看见，可以肯定说他得到了这个答案。撒玛利亚妇人三个反应是什么呢？第二十八节，他撇下了水罐，他不再执着于物质的需求了，因为他已经有了生命的活水了，他已经得到了主耶稣基督了，他已经知道说主耶稣就是他所期待的弥赛亚，并且能够解除他心灵里面的一些的虚空啊！他知道他不是要靠着人来满足他情感上的需要，他乃是要靠着主耶稣基督，他找到心灵真正的满足，这也是他灵里面的觉悟啊。第二方面，他放下了自我的成见，他不再顾自己的面子了。你看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他跑出去向人家做见证了，对不对？他为主做见证，他不再顾自己的面子。原来他中午出来打水，他就是要逃避，要闪避人群，如今他却往城里面去向人做见证，介绍主耶稣基督。第三方面，他放下了压在他心头上许久的这个忧虑，他一定心，他这心里面是充满着喜乐，他的重担已经卸下了，在基督里他已经得享到安息，他不再为明天忧虑了，并且他是专心的为主而活。你看三十九节，你看他说，因着那妇人做见证的话，那里那城里就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啊。哇，感谢赞美主，他不是活在忧虑的当中， 他乃是使用神给他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啊！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重新的回到主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今年，我们的今天，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一切都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心思意念能够纯洁，放下成见，让我们去尝试去了解那些你看不顺眼的人，让我们尝试去再次的去爱那些我们看不过眼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把这三条的绳子都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挣脱这三条捆绑我们许久的绳子。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主啊，我到你面前。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是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
我们再来一遍。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
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十字架的面前，求圣灵帮助我们审查我们自己内心的挣扎。弟兄姐妹，奉主的名问你，你是否被这三条线已经捆绑你捆绑了许久呢？而令你活得好累好累呢？也许是忧虑，也许是心中许多的沉淀，也许是追求物质的执着。今天神要你来面对他的话，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说，圣灵，求你帮助我来挣断这三条捆绑我许久的绳子。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神要释放你，你愿意被释放吗？你愿意被释放吗？ 我们不为别人祷告，为自己来祷告。你有太过为物质的追求而执着吗？你对你所爱的人有成见吗？你对那些不可爱的人，你认为不可爱的人有成见吗？你对教会有成见吗？你对你工作的同事、老板有成见吗？你对自己的家人有成见吗？给他们有机会去解释吗？你过分的忧虑吗？忧虑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吗？求主提醒我们，以遵行他的话，以追求属灵上的事情，来争断物质的执着。求上帝帮助我们，愿意去聆听，愿意一个单纯的心、信任的心，去争断成见，愿意把今天的计划好，交在主的面前，并且忠心的去执行当天所该做的事，来争断心灵的忧郁。主啊，求你帮助众弟兄姐妹，让今年虽然我们可能会面对许多的困难、许多的挑战、许多的压力，但是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说，主啊，若是你的旨意要我们度过这些困难的时候，求你加力量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把老我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不为物质执着，让我们放下成见，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让我们毫无忧虑，有平安跟喜乐在我们心里面掌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求你更新，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蒙你悦纳，成为你的喜悦。我与你同钉十字架，如今不是我活着，因我知道你是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主啊， 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愿我一生都追月亮，成为你的心愿。
我们请吴牧师来为我们祝福。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阿们。弟兄们请坐。